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球其他人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2年4月5号，公元2005年5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服务疫情后，将前往越南访问；欧盟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美国年度报告再度谴责中国破坏宗教自由；达仁萨拉成立什叶藏人手工艺术培训中心；韩日的存在承担了西藏本土文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结束苦路一阵后将前往越南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梅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15号上午结束在位于印度喜马歇尔邦库鲁境内的西藏达布干颠西州林寺院为期2天的传法会后，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位于中亚的回教徒国家约旦展开访问。根据本台特派记者邓子白尊从库鲁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昨天星期四开始在库鲁盖斯境内西藏达布干颠西州林寺院向来自法国的200多名达布仁波切西方弟子以及来自喇大克、库鲁、玛纳利等僧俗群众等共计1000多人传授了为期2天的有关菩提道次第的佛教经典著作。在今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倡导信众不分教派认真修行和专研佛教，并与各教派间展开研讨会，切磋佛教理论，为将来延续和传承佛法奠定有力的基础。明天星期六，达赖喇嘛将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另据达赖喇嘛办公室新闻联络员登兹达勒向本台表示，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5号星期天上午结束在库鲁为期2天的传法会后，将经过锡克邦首府坚地嘎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17号星期二将从新德里前往约旦出席18号到19号在约旦首都安曼260公里处的贝特勒地区举行的诺贝尔奖得主2005年会议。邓兹达勒表示，这次在约旦贝特勒地区举行的诺贝尔奖得主2005年会议是由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发展基金会和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人伊里维泽的社会福利组织共同举办的。据了解，2005年贝特勒诺贝尔奖得主会议将会有40多名知名人士参加，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新加坡前总理等为首的政治界、商业界的知名领袖。为期2天的会议中，主要讨论如何化解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冲突和危机，并将把所讨论的结果呈交到本月20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中。达赖喇嘛办公室新闻联络员邓兹达勒继续介绍说，本月20号上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约旦首都安曼出席一场由各宗教界领袖和学生参加的宗教会议，当天下午将参观当地各回教寺院，之后将返回印度，本月22号将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据透露，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前访问以色列之后对中亚地区展开的首次访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本周三庆祝欧盟同中国建立关系30周年的同时，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瓦德纳女士敦促中国释放天安门事件的异议人士，并且签署保障公民权益与参政权益的联合国公约，以便创造有利于解除武器禁运的气氛。瓦尔德纳女士在北京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人权记录与授权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反分裂国家法无助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气氛适当，解除武器禁运当然比较容易。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兆新向记者表示，把中国的人权和武器禁运两者不应该混为一谈，既不合理也无帮助，任何把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另一个国家的企图都是不尊重他国的人权表现。 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瓦尔德纳女士本周三同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外长李兆新就欧洲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方面进行了商谈。温家宝承诺将采用新的措施控制纺织品出口，以免威胁到欧盟，并且表示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到成效。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年度报告再度谴责中国破坏宗教自由，有关上述情况下面请听李基美多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本周三发布了200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强调在西藏地区，中国政府严厉管制各种传统的宗教活动，并对那些被当局视为不同政见和主张西藏独立的活动进行严厉镇压。报告建议在西藏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观察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根据大纪元消息，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本周三11号上午在首都华盛顿发布了200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权，对西藏佛教徒和新疆回教徒以及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内的很多未经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和法轮功一类的宗教活动的打压仍然非常严重，任意拘捕宗教界领袖的现象仍在加剧。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中国项目负责人迈克尔杨表示，今年三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当局宣称这是给宗教团体领导人提供保护，但是人权和宗教专家认为这些条例并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而是要进一步管理宗教活动，让共产党更有效地控制宗教活动。报告说，在西藏地区，中国政府严厉管制各种传统的宗教活动，并对那些被当局视为不同政见或者主张西藏独立的活动进行严厉镇压。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地区，中国政府借着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名义，迫害维吾尔族穆斯林。另据法轮功修炼者提供的信息，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大约有1000人到2000人被迫害致死。报告再次建议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敦促中国改善宗教自由状况，并在西藏拉萨和新疆乌鲁木齐设立美国领事馆，以便观察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属于联邦政府的委员会，根据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成立。该委员会的宗旨是监督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就如何最好地推动宗教自由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据了解，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今年三月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将对中国展开访问，不过具体行程目前还没有确定。
请继续收听新闻。丹麦人士李扎和贝扎阿嘎扎通过西藏慈善协会向西藏实业合作社提供资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兰萨拉正式成立了失业藏人手工艺术培训中心。兰萨拉西藏省会福利办公室主管索南群贝和西藏流亡政府嘎夏发言人慈善网球、兰萨拉地方议会议长图代尼扎、西藏失业合作社常务主管、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茨人以及来自丹麦的两名资助者等共计30多人参加了失业藏人手工艺术培训中心揭幕仪式。西藏失业合作社常务主管、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茨人在仪式上代表西藏失业合作社全体成员向两名资助者表示了感谢。达瓦茨人表示，西藏失业合作社自2003年成立以来，为西藏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失业藏人的生活问题。该合作社计划将在达仁萨拉开设理发店和网络咨询中心等，为更多的失业藏人提供就业机会。拉瓦茨人最后通过新闻媒体呼吁社会更加关注失业藏人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来自丹麦的资助者李扎女士表示，
Everything ready, the machinery, the tools, all the products that we need for the production was also quite an adventure.
对该项计划非常感兴趣，尤其是能够为青年的失业藏人提供就业机会而感到兴奋，希望通过类似的培训为藏人社会再就业提供有力的帮助。失业藏人手工艺术培训中心负责人 丹增戈丹响本台表示，母亲改培训重信共有12名成员，随着重信的发展将会增加成员的人数，其主要工作是加工各种薄利秀饰，畅销国际市场，其中还包括从事各种社会和家庭服务。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汉人的存在冲淡了西藏传统文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从2001年开始动工的西藏铁路二期工程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中国政府把今年称为决战年。西藏铁路将把西藏的安多和西藏首府拉萨连接起来，全长2000多公里。目前进行的二期工程东起青海省的格尔木，西到拉萨，全长1000多公里。中国的副总理曾佩衍说，西藏铁路将对喜马拉雅山区的旅游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中国政府说这条铁路将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总部设立在伦敦的西藏信息中心主任特里多登向美国之音表示，西藏铁路的建成肯定对当地的旅游事业会有所推动，但是问题在于这条铁路获益的人主要是汉人。多登说，目前我们正在准备一份有关西藏旅游业的报告，现在看来藏人从当地的旅游业中获得的利益非常少，在那里开大公司赚钱的大多数是汉人。多登指出，西藏铁路开通之后，去西藏的游客显然大多数都是汉人，尽管其中大多数汉人最后还是会离开西藏，但是汉人的大量存在仍然冲淡了西藏的传统文化。多登说，前来西藏的汉人中有的人待的时间长一些，这些人要在西藏开公司，因此就会住几年到10年左右。我认为大多数去西藏的汉人终究还是要回到中国地区，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在西藏生活得很舒服。然而不管怎么说，西藏铁路将会造成大量的汉人来到西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样的话，西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被冲淡。西藏流亡人士，英国牛津大学西藏研究部的讲师斯林夏加也表示，堆隆德沁县是西藏最富饶的地区，西藏铁路修建工程很可能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堆隆德沁县的大多数藏人都是农民，他们主要是靠农田吃饭，那里并没有任何其他工业，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如果新的铁路线影响了他们的生产，那就会对当地的人生计和那里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宗喀拉木次仁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中公说，母亲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的畜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6.3%，占农业总产值的59%，因此畜牧业在西藏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称1984年全区的牲畜年总头为2340万头，从阿里藏北狩猎的西羊毛大批被送到林芝、江孜生产毛毯、地毯，然后运到广州，再运到香港转去外汇。冷库中的牛羊热亦如此，西藏人买不起，乡下人更不敢看，有什么用？教育事业的发展，说1984年全区有3所高等学校，3所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总数超过1000，但他们担心毕业后到何处去？安多和抗拒已不在话下。研究所谓西藏自治区来说，从县区各级单位政府新闻共识都用韩文，选拔人才以汉语、韩文为重，学了藏文也只不过是当个翻译。以上听到的是宗喀拉木次仁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斌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